非常感恩我有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和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真神，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殿中，主要同心合一的要向你献上仰望和赞美。主要在那诸天的宝座之上，你是那圣洁的羔羊。主要你的信实、你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主要你的话语也是如此。主啊，伴随着我们，因为那是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我们今日在你的殿中聚集，主啊，我们仰望和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寸步不离。主啊，带领着我们，保守着我们。主啊，我们把众弟兄姊妹今日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把孩子我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是那不配的。主啊，但是你与我同在。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主啊，愿我在此刻与弟兄姊妹分享，也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彼此扶持和坚固。主啊，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主啊，祷告都是奉你得胜名所求的，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正道经文是耶利米哀歌3:19-23。那刚才思慧的弟兄姊的姊妹已经替我们帮带领我们一起读过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生活的这个区域叫德国的鲁尔区，那正如我们的教会也被命名为鲁尔区华人教会一样。那这个地方被称为鲁尔区，是因为它有一条叫鲁尔的河流从西向东流过。那我也在鲁尔区生活了多年，居住在埃森，上学在波鸿。虽然时间不短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会在我生命中出现如此特殊的意义。2019年秋天是我生命中迄今为止最幸福的时刻。那一年我和玉林结婚了。但是转过年的年初，国内外疫情逐渐爆发，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好像又陷入到了停滞。那不只是对于我，我相信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都是我们人生中不太愿意回忆的一段时间。在这2到3年里，我们的工作和学业都陷入了停滞，我们必须去熟悉各种各样视频会议的软件和流程。有人因此失业或者无钱可赚，那我们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不能按着自己的时间随心所欲去度假，甚至交通也都被大规模的取消了。那我们身在海外的华人也因为国内的这个清零政策的延长而徒增了很多无法和国内亲人相聚的时间，而病毒本身也是以这个迅猛的速度来传播，我们也会偶尔听到个别的亲人和朋友因此离开了我们。但是对于这个病毒来说，我觉得它本身的致病性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它给我们的心理造成了恐惧与创伤，我们因此很难出门，不敢和人接触，大部分时间只待在家里，生活也变成了黑白色，唯一能做的娱乐的事情就是打开电视电脑，但是率先看见的可能还是每天不断更新的感染和死亡数字。那社会层面来看，这段时间的自杀率、抑郁症和心理疾病的患病率，甚至离婚率都快速的增长了。因此我们的身体没有被病毒感染，但心理确实是被感染了。 那我也不能幸免，我当时的许多的课程不能照常进行，而自己又因为对于病毒的恐惧，尤其是在国内外信息不对等的这样的情况下，我每天被迫过着这样被囚禁的生活，带引号的啊。但我们都深知这个囚禁并不是真的禁足，我们还是可以出门的，嗯。因此那个时候我就想办法去人少的地方去散步，而这时候治愈我的就是我开头提到的卢尔河。卢尔河的这个河道不宽不窄，流速不急不缓，仿佛和其他的河流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它未经刻意修饰的本源的样子恰恰是我认为最美的。我常常坐在河堤堆起的土垛上，上面满是绿草的小径，看着河流流过，呼吸着这个湿润的空气，望着对岸是起伏的山丘与茂密的树丛，不需要太多人工的修饰，不需要汉白玉的栏杆或者宏伟的跨河大桥，我觉得上帝的创造的自然是如此的静谧和美丽。我感叹人类自以为傲的文明是如此不堪，一击小小的病毒就让全世界几十亿的人类社会停转，而在这样躁郁的情绪中，神亲手用他创造的大自然安慰着我。我默念着罗马书一章上的那段经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造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在河边漫步的时候呢，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有看到一个有趣的标志，频繁地出现在这条路上。如果你在这附近散步过呢，你可能也看到过这个同样的标志。这个标志上写着 Pilgerweg， 意思是朝圣者之路。那么这是去哪里的朝圣者呢？这是一条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路，目的地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斯波斯特拉。下一页啊，就是 Santiago de Compostela。 我们有会西班牙语的弟兄姊妹呢？哦，没有，那就好办了啊。那相传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雅各就安葬于此，那也是基督教历史上朝圣的圣地之一。那自中世纪以来呢，这个有络绎不绝的这个基督徒啊，会到这里去参观，乃至德国、法国各地，通往西班牙的这个有多条这样的线路啊，即这个雅各之路，那正像那个标志一样，目的地是雅各安葬的地方，位于西班牙的最西边。那朝圣者从东南、东北各个方向慕名而来啊。那以亲自走过这条路的方式来纪念神为神的福音奔走的雅各。啊，客死他乡，也就是西班牙的初代使徒。那这个标志还有另一层深意，是我在这几年之后才慢慢明白的。而我在这一段人生路上也布满了荆棘与坎坷。那我从小到大呢，没有体会过学霸的滋味啊，学习一直是不好也不坏。虽然说这个数学成绩还过得去，但是我物理和化学都没有开窍过啊。我中学更是考过两门加起来不到60分的这个离谱的成绩啊。我当时我还记得小时候到临考试了啊，我跟我的母亲说，我说妈，我一定好好祷告啊，求神让我考好点啊。我说您是牧师，您也帮我祷告，肯定管用。啊，所以回想一下，我小时候还真是挺虔诚的啊。俗话说临时抱佛脚，我这招就叫临时抱神脚。可是我母亲当时是怎么回应我的呢？她说，如果你想这时候祷告有好成绩，那我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我只能祷告求神赐你平安的心，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啊，言外之意就是学习的功夫在平时，你想这时候投机取巧是不可能的。所以回想起来，我很 佩服我的母亲，她在神真理上的持守，以至于她的儿子大难临头的时候都不能网开一面啊，为我祷告啊。但是在理科学习上的挣扎，也许是上帝给我了别的恩典。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喜欢看闲书啊，就是闲书是什么书呢？就是考试不考的啊。那如果别的家长可能会百般阻拦，但是我的父母却始终鼓励我这个开卷有益啊，尤其是文学的、历史的，我从小就很感兴趣。那反馈到学习层面上呢，我就是成文科的还可以，尤其历史啊，除了中国近代史那部分，就是党史的部分啊，我都不怎么需要背啊，多读几遍就记住了。但是知子莫如父，在我父亲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呢，发现我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缺乏持之以恒的钻研。我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不追求深刻。那兴趣广泛是好事，但体现在学习上的涉猎广泛呢，有时候也不是坏事。但是当学习的进程不断加深，这样的状态终究还是很难出什么好成绩。这也慢慢体现在我大学的学习之路上，尤其是我刚到德国一开始的学习经历上。那当时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学习习惯，比如今天早上我要开始学习了，看这个文献或写论文啊，中间需要查资料，我就打开这个维基百科。那维基百科其实是很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文库啊，虽然说有一些不严谨的缺点，但是对于初步学习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这个不好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当我点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还没读完，我看到有链接，链接到其他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我就再点到另一个东西上了。那以至于不断的去点点点，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了，早就离我要学的东西差得很远了。那这个东西现在有更高科技的应用，就是算法啊。如果我们有人喜欢看短视频的话，你会一个一个不断的刷，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啊。但是终究来说呢，这个学习还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这个方式我不能称之为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也是相当的一般。那后来呢，这个事情发生改变了，就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仍然是很吃力的啊。我们的学科有时候需要读大量的文献，一门课有时候就给五六本书需要去读，还不包括中间穿插的一些辅助的文献。那读完了呢，才能有积极的参与，并之后还要做口头报告，需要写论文。那这段时间我一直是很艰难的去举语前行吧，所以我就是尽可能去多读一点，多写一点，但是后来呢，在某一学期一门课上，当我完成了一门课，交完论文不久后，我收到了教授登记的那个分数的通知。我打开系统的时候呢，分数栏赫然写着一个1.0啊。我当时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除了激动，更多是难以置信，因为这个是传说中爱因斯坦得到的分数啊，就是1.0，那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啊，后来我就是见到教授，我就很激动，我就跟他说，我说教授，您不知道，我上一次得满分还是在上次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根本就没有过，所以您给了我的极大的一个鼓励啊，真的是。教授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你可以的，你值得的，那后来在硕士学习中，我可以说，不是顺风顺水，但是在慢慢的进步。那后来我把这样的成绩完全归于神的保守和恩典，因为我以前略显错误的那个学习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硕士阶段的晋升。因为人文科学研究需要文献的整合呀、重构啊、解读啊，那这个基础就是广泛的涉猎。那我之前读的那些闲书啊，神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帮助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智慧，可以做一个相对有意义的、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啊，那我的一篇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也都是这么写出来的。那随着学业有一点成绩呢，有一种异样的情绪也慢慢滋生了。嗯，在很多不经意间会有那么一丝自负的情绪飘过，看着一个个好的结果，我把神的作为放在了旁边，而心底渐渐形成了一个声音，就是说这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于是我马上迎来了人生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一个申请博士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这个位置无论从学术方向、指导教授还有工资待遇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那当时正是我硕士论文的最后阶段，而我也顾及不了那么多，我就感受到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我就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哎，好像不达目的不罢休。我相信当时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记得，当我跟你们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溢于言表的那种喜悦。我甚至还记得牧师的反应啊，他当时就像球赛进球的时候攥着拳头说了一句耶啊，然后他说都交在神的手中，一定为你祷告。是的，我自始至终都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这件事，与弟兄姊妹分享，与我的父母、我岳父母还有家里的所有亲人分享。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强大的自信，感觉马上就可以为神做那成功的见证了。那中间我回了趟国，在返回德国的首都机场，我父亲还特意鼓励我说，你一定要祷告，一定要跟神求，因为你求了才是信心的体现。因此我最大的愿望，我和弟兄姊妹分享，都是为了你们可以一起为我祷告。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在很多不经意间，在整个过程中，我是否有一丝自负的情绪飘过呢？祷告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是否真正交托了呢？不得不承认，我当时怀着强烈的人多力量大的心理，认为有越多的人为我祷告，神就越会成就这事。就好像那个打游戏的时候，人会获得经验一样，脑袋上蹦数字加一加一这样子。那如果有牧者给我祷告呢，就是加十加十这样的，经验获得的更多。嗯，所以我也分享给了很多牧者，我认为这样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我还记得在跟李牧师分享的时候，我说这样的话，我说这件事我有多看重呢，我说我信主十几二十年，从来没跟他求过什么地上的东西，如果有，那就是这件事了。我用这样的方式向牧师如此形容这件事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想让他为我祷告，以至于让这件事最终真的能照我的意思成就。如果用一个圣经人物形容当时的我自己，那就是自负的雅各，不顾一切的要和天使摔跤，想要得到神的祝福。我恨不得当时就要听见神的使者跟雅各说那句话，说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那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应该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态已经变态了，就像一个蛮不讲理的顽童，哭着吵着要向父母要一件圣诞礼物。那神是如何为我预备的呢？那是一个周五查经班的下午，阳光很好，像今天一样，大家吃的也很饱，带查经的姊妹很认真的预备了，带领大家刚刚开始查经。那这时候我突然瞥到我手机邮件的那个数字一蹦啊，是一封来自教授的邮件，信件以 Leider 开头，就是我遗憾的通知你，告诉我最终我没有被录取。雪上加霜的是，硕士论文的提交还有问题，需要修改和延期。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查经和听到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啊，不要玩手机，那不会有很好的结果啊。我们要认真啊。那当时我的脑袋仿佛被重物嘣的一下强烈的撞击了，瞬间一片空白。我呆坐在座位上，盯着我手机上的这个邮件，直至模糊。 然后魂不守舍地起身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确认并消化这一切。当我从旁边的门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真的仿佛踩空了一样，我感觉自己一下就掉进了一个无尽的深渊。我想起约拿在渔父中的祷告：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涛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个结果是我不曾预料的结果，但是我又必须慢慢消化承受的。除了这个失败的结果我要承受的，还是认为我自认为我没法跟神做成功见证的那样的无力感，我无法开口与弟兄姊妹承认失败的那种沮丧感。在那段时间我很想努力地振作起来，但是这种挫败感就像潮涌，一波又一波地向我袭来。我脑海中记忆着许多关于神大能应许信实以及爱的经文，但那个时候似乎都不能触动我了。我感受神的爱好像离我而去了，神鼓励的话语在那个时候也不能触动我了。我把自己又封闭在了在疫情状态下那样一个茧房之中，因为我对周遭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了。但是我仍然硬着头皮祷告，我硬着头皮读经，我希望能找到只言片语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智慧和作为。那个时候陪伴我的经文除了约拿在渔腹中的祷告，还有这一段旧约的章节，那就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记述的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这首歌哀歌为以色列民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惨痛毁灭发出深切的哀悼。那一般认为这卷书写在耶路撒冷城整个被陷落毁灭不久之后，那城市的敌人围困继而被火焚烧，这种可怕的经历在作者耶利米脑海中印象犹新，他把自己的痛苦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那对于神的选民来说，这样的痛苦从何而来呢？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是帮大卫征战得胜之地，是耶路撒冷建都之地，并立他的后裔为王。神在圣殿中也与百姓同在，神的儿女也不断地敬拜。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圣城，在500年后，在围困了2年之后被完全地摧毁了，耶路撒冷一切都化为乌有。耶利米哀歌就是在纪念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所经历的痛苦和迷惘。其中有宣泄情绪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求你观看，因我在极难中心肠苦乱，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下一页，那其中还有提出抗议的，我们继续读。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是我所受的苦。在下一页，有表达疑惑的。西安的民呐，我可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没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那这样有着切肤之痛、气血的文字，我个人的经历虽然不能较之以万一，但是我却最能共情， 因为在那时我的祷告中，我不断地质问神，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呢？为什么你要给我那么大的希望，最后又以深深的失望作为结果让我承受呢？你为什么不要我做成功的见证，要让我做失败的见证呢？有一首诗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叫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说到化妆，这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域啊，因为我的太太就是一位美妆博主啊。那我以前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之处，那直到有一次营会改变了我的想法。那有天下午呢，其他房间都没人了，突然大家都挤在一个房间里了，我以为是哪位弟兄姊妹在做什么见证，非常的吸引人。但当我挤过去一看呢，原来是大家排着队在请玉林修眉毛啊。那让我惊讶的是，当时玉林正在给师母修眉毛。那我更惊讶的是，师母竟然允许小天也修眉毛。那让我最惊讶的是，最后牧师也在修眉毛。所以我们现在看牧师的这个俊俏的脸庞，我们观察一下眉毛，还是挺精致的啊。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化妆是把不尽如人意的修饰成美丽的，而把祝福化妆成不容易被接受的苦难，这是我万万不能理解的。耶利米哀歌短短五章，最后第五章十九节仍在呼求耶和华，在下一页啊，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而在二十节紧接着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长久地离弃我们。这是最后一句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句，当然你看起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却也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遭受痛苦的真实感受。但是神的应许就此为止了吗？当时安慰我的同样是在耶利米哀歌，是第三章这段经文，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这句话听起来是残酷且直白的，神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是好的。我们不要说话呀，我们不要讲，我们要独坐无言。这像极了一位严父敲打自己的孩子时候说的话，却也仿佛在一遍一遍地问我，你还要自怨自艾多久呢？我情感上虽然无法理解这句经文，但是共情到耶利米和以色列民遭遇的，我仍然每日即使有着那样封闭的心情，但是我在靠祷告来支撑，希望神可以帮我消化这些苦难和挫折。但随着接下按下暂停键的求学之路，我马上要开始人生的新一阶段，就是求职之路。而当我进入到这新的阶段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人生的挫折才刚刚开始啊！以 LIDA 开头的巨信将会充斥着我以下很长的日子啊！一封又一封的巨信纷至沓来，让我徒增忧愁的不是这些失败的结果，更可怕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那我当时每天读着哀歌，与一千多年前的耶利米神交，不是我不想更积极的面对，只是我真的无法看到苦难如何成为祝福，只能与这哀歌共情。那仿佛要给我的生活带来一点积极的光亮的是我一直热爱的足球。我一直以来都是多特蒙德的球迷，自2012年以来，拜仁慕尼黑已经连续夺得了11年的联赛冠军。而在今年5月底，多特蒙德迎来最后一场比赛，只要获胜，多特蒙德就可以赢得最后的冠军。我来到鲁尔区已经将近十年了，这十年我喜爱的球队都与冠军无缘。我想如果最后真的能夺冠， 那不仅仅是单纯的喜悦，更是我人生的一个注脚，成为我这段布满阴霾的日子里的一个转折。于是那天我兴致勃勃，全副武装地前往了多特蒙德，想与全城的人一起见证这激动的时刻。而最终的结果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多蒙没有赢下比赛，失去了冠军。其实自始至终我内心都没有放弃，直到第98分钟的时候，我都咬紧了牙关，期盼奇迹可以出现，因为我太需要并且盼望着 一场胜利，一个冠军可以鼓舞我，可以成为扎入我身体里的一针强心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胜利者的歌声，却最终也唱成了哀歌。我心里向神真的诉苦，我说神啊，真的要这样吗？你真的要把这些苦楚一股脑的全都给我吗？你们很难想象一个场景，在街头巷尾满是穿着黄衫的球迷，却像空城一般的寂静，人们呆坐着，站立着，相顾无言，相拥而泣。我望着他们，我反思自己，我一直自诩我不是只在乎冠军的跟风的球迷，我喜爱的是拼搏的精神和永不放弃的过程。而这一次我是否只看重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呢？我在整段时间所经历的日子，是否只想获得一个自以为完美的结果，而忽略了我本应脚踏实地的路程了呢？真正改变我的是我和玉林的一次出行。那次我陪玉林到哥廷根，玉林还有工作要处理，我一个人到老城参观。当我到了一个老教堂旁边，我看到了这样一座奇怪的雕塑。这个雕塑在教堂旁边，它不是常规的耶稣像或者使徒像，它是一个当代艺术的铜铸雕像。这个人头戴斗笠，身披长袍，手里拿着一个不合情理的超大的贝壳。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形象。那我当我走带这个疑问走到教堂正门的时候，又发现门口的地砖上也有一个超大的贝壳。于是我忍不住向教堂门口一位老姊妹发问，说刚才那个雕像的贝壳和这里的大贝壳都是什么意思呢？这位老姊妹说，这里是 Jakob's Kirche， 这个是 Jakob's Mission， 就是这是雅各教堂，这个是雅各贝。下一页，这个就是雅各贝，其实就是扇贝。那我还记得在最开始我提到鲁尔区朝圣的时候的雅各之路吗？不是不是，我在鲁尔区，不是我去，我在提到的在鲁尔河边的朝圣之路嘛，一直走到西班牙。原来中世纪的人们不辞辛劳，要历经数月走完这条路，中间取水不便，就用这种贝壳作为取水的容器。而人这些信徒也把贝壳挂在身上，而到了目的地呢，他们也会从当地带一个盛产的这个扇贝，以作回程使用，作为纪念之物。慢慢的，这个大贝壳因为与雅各之路上朝圣者的关系，便成为了符号，也被命名为了 Jakob's Mission。 所以当我们在回看这个朝圣者之路这个标志的时候，其实它早已化繁为简，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些简单的直线不只是朝圣者的路径，它也是贝壳的纹路。所以我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极其睿智的设计。而更令我感叹的还是教堂边上这座雅各的雕像。通常艺术家在描绘使徒的时候，都是以殉道的刑具作为他们的标志，比如说有拿大的刀的，有像拿一个 X 型的十字的，那都是他们殉道的工具。比如说安德烈是在这样 X 的十字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这样的意义呢，就像十字架之于主耶稣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这本是羞辱的印记，但是却因为神而得了永生，他们在这上得胜了。 而后世的基督徒以此来纪念他们。而当时的我看来，这些杰出的古典雕塑都没有我眼前这一座略显粗糙的当代艺术更能打动我。因为在此刻，眼前这个人是不是雅各，或者是一位普通的基督徒，都已经无所谓了。所有的疑问都被这个突兀的贝壳所阐释了。这整个的雕塑都是非常粗糙粗线条的，只有那个贝壳的纹路是经过清晰的雕刻的，所以它也在吸引人的目光，告诉我们这个贝壳的意义。当我只把目光定睛在这条朝圣路的终点，也就是圣地有多耀眼的光芒，教堂有多宏伟，参观雅各墓地有多感人至深的神圣感一样，我忽略了，我一直以来我忽略了，这一路上最重要的是每走出一步都有上帝的恩典和陪伴，就像这个汲水的贝壳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在中世纪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是如何预备步行走过这数月的路程的。我尤其是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姊妹，她亲身走过这条路，我们也可以问问她是如何预备的。可能要妥帖的衣物、舒适的鞋、露宿的装备等等野外生存需要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食物和水。那么对于这一道不乏河流的路径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取水的工具。因此几百年来走到这条路上，基督徒有意无意地让这一枚小小的扇贝成为了神恩典和陪伴的最大见证。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一句话的德语是 tägliche Brot， 也就是说每日的面包。 täglich 这个词如此简单又如此动人，简单到我们每天经历的是如此的普通平常，而动人的是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恩典，我们甚至都不能存活。牧师一家人刚刚回国探亲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大家关注牧师的朋友圈没有？那给我的感觉是呢，每看完一段文字，都像是舌尖上的中国。牧师每次对所享用到的美食都是极尽辞藻，看到这些文字都能够触动我的味蕾。我甚至感觉到看到汪曾祺描写美食，对美食充满热爱的那种笔墨。当然除了美食之外，我更感动的就是牧师对 tägliche Brot 这样简单又真挚的对神恩典的感谢。我也爱美食，但我少有这样真挚的感恩。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热烈的宏伟的对神的赞美，我喜爱米开朗基罗圣保罗教堂宏伟的天顶画，我赞美科隆大教堂高耸入云又妙道颠豪的巨塔，我沉醉于亨德尔弥赛亚那一声声如同天使天君一样的哈利路亚，我也渴望自己有这样热烈的动人的成功的胜利的见证。然而在这样的想象中，我却试图用自己的执念来裹挟神意，我只想求一个在人看来是成功的美满的结果，而忽视了神真正的恩典以及祷告的最大意涵应该是交托。在刚才我自比是雅各和天使摔跤，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因为神的信实也未曾改变，神的使者也在我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我就瘸了，让我放下自以为意的自负，经历这一遭我必须要经历的挫折。回想起来，当时在机场，我爸对我的鼓励，他说一定要求，要求，求告就是信心的表现，之后 还有下半句。下半句是，我很感动你有这样的勇气可以和这么多人分享这未成之事，因为当你讲出来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做好失败的准备了。这句话与我母亲当时教给我在考试前应该如何正确的祷告如出一辙。诚然我当时没有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是我现在应该已经做好了。这失败不是神恩典的落空，而是我愿意靠着祷告发自内心的与神交托。我也慢慢尽力尝试去理解这个苦难是真的化了妆的祝福了。这样的化妆不是那么悦目悦人悦己，但是照着神所说的，这是人在年幼负恶，这原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此以我个人的真切经历与你们分享。不出意外的，我们人生都会经历苦难与伤痛，而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就只有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能从极大的挫败中迅速振作，我们也可以像耶利米一样哀歌，因为这哀歌给了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赋予了神圣的尊严，让我明白在破碎的日子里向神哀哭和祷告对我们的信心历程是何等的重要，并且我更加相信神的应许加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在圣经中，神的应许也没有因耶利米哀歌而终结，他的慈爱也不会断绝。所以最后我想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这段经文作为结束，这是整章经文中最温暖的亮光。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阿们。